天下复兴中心会长、神学博士高百科牧师主持人。时间呢，在美国呢是感恩节啊，那今年这一段时间呢、啊、特别的炎热哈、啊，那我们感觉到，虽然感恩节过后呢，很快就是圣诞节啊，但是像这个啊圣诞节呢大雪纷飞哈、啊、的这种景象哈、啊，跟这个时刻好像还没有到来哈、啊，那现在呢这个。我们啊秋分那个时候有秋老虎啊，但是呢现在呢似乎这个天气呢已经不是很稳定，也很难预测哈、啊、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温度高高低低啊，人的情绪也是高高低低，那我们看到整个环境里面的各种的局势啊也是这样子的高高低低，特别呢在台湾最近啊传来的这些消息跟新闻呢、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台湾现在正在选举啊，那在选举的时候啊就产生很多的乱象啊，那这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那很多人要发誓，那也有很多人耍赖啊，两个人都各执一词，到底谁真谁假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就是好像被台语说扫着台风尾啊，好像被扫到这个台风尾啊，那好像不关他的事啊，但是呢几乎只要在台面上的，不管是影星也好，模特儿也好啊，或者是立委也好啊，总统夫人也好哈、啊、这个行政院长也好，几乎啊还有这个我们的马市长哈、啊、几乎每一个人通通啊都榜上有名了哈、啊，那现在又有人哈、啊、到处在爆料啊，那有各种的传播媒体啊，现在媒体呢啊虽然是很发达，但是很可惜的，这个媒体呢扮演了许多的啊这一些，我不晓得这样子说好不好，但是真的是一种精神垃圾啊的一个工具，然后呢大量的堆积许多负面啊不是很健康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环境啊到处都是抹黑啊，那已经抹得够黑了，那好像还不够黑啊，要比烂啊，比看谁更烂啊，那在这样子一种环境当中啊，我们实在是有的时候感觉惨不忍睹啊，那在这个我们的耳朵所听，眼睛所见，环境所闻到的这种气味啊啊都是各式各样的污染，各式各样的毒素，如果不是灾难频传啊，就是让我们看到危机四伏，要不然就是啊道德沦丧，然后呢人心不古啊，那在啊我们在加州这个地方呢也看到啊这个现在呢还有大火啊在这个电视的荧幕上啊在产生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真是难以想 象哈、啊，那都已经秋天啊，深秋了哈、啊，叶子都已经开始枯干啊，落了。但是呢，好像跟这个夏季的时候的那个啊，那个焚风的季节哈、啊，好像那个危机还没有解除。真的是活在这个时代，确实是很不容易。那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啊，真是盼望能够有一个心灵啊上面的一个空间啊，是一个纯净的一个空间，是一个单纯的空间啊，或者是内心里面有一个啊比较柔和、比较柔美的一个气氛，能够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能够有一点反省，或者是有一些的回应啊，那让我们整个人能够啊这个拨乱反正。能够再回到一个人性里面的一个光辉，人性里面的原点，人性里面美好的那一部分的流露。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个主题啊。那这个主题有牵涉到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这个时代里面的一种通病啊，这个通病呢叫做无爱的增厚群啊，没有爱的一个增厚群啊。另外呢，一个题目呢就是回家感恩啊，回家感恩。那这两件事情怎么扯在一起呢？啊，一个是没有爱所产生出来的增厚群啊，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另外呢，一个呢是要感恩，那感恩又跟回家有关系吗？啊，又不是中秋节要回家团圆，但是在美国人他们感恩节、圣诞节却是一个团圆的日子，没有错啊。所以呢，我们也来思想一下，回家感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回家跟感恩啊之间的联系跟关系如何？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节目的现场中来。神学博士高百科牧师主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中来啊！刚刚跟大家谈到啊，今天会谈到两个方面呢，一个是回家感恩，另外呢就是会谈到一个现代的一个通病，就是无爱增厚群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啊，在圣经里面呢，耶稣呢他曾经打了一个比方啊，那这个比方呢他绝对不是无地放矢哈，他是有所指的。他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这边讲到了，有许多的税吏跟罪人都来挨近耶稣，要听耶稣向他们讲道。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有另外一种人出现了，这种人呢，税吏跟罪人呢都是比较被人瞧不起的人，这些人带着饥渴慕义的心要来听永生之道、生命之道、救恩之道。但是呢，另外有一些人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高高在上，很有身份，很有地位，那一般呢是被看作是圣洁的人、高尚的人啊，那也是做首领的人，是有头有脸的这些人。那他们呢却私下的议论说，嘿，这个人，这个耶稣啊，他接待罪人又跟他们吃饭，我想啊，这个耶稣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吧。当他们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呢，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当中有三个比喻，一个是迷失羊的比喻，一个是迷失钱的比喻不是迷失钱，就是丢掉钱哈。那最后的一个比喻呢，最触动人心的哈，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那这个人呢是一个有钱人，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呢有一天呢心血来潮就对父亲说，爸爸，请你把我应该得的家产分给我。他的父亲呢听了，哎呀，怎么孩子这个样子呢，这是遗产啊，我都还没有走，怎么现在就要急着分遗产，太快了点吧。但是这个小儿子啊，看到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真想到外面去一展拳脚啊，能够呢在外面呢闯荡一番啊，能够赶快享有自己的自主权啊。但是没有本钱，没有资源，所以他就跟，反正早晚都要给我的嘛，现在就先给我吧。他跟父亲讲了，父亲呢摇摇头，就把产业分给他了。结果呢，这小儿子呢他就往外去。他说过了不了几日啊，小儿子呢因为呢因为这个年幼无知啊，而且呢根本就是不善理财，又不晓得人心险恶，带着一种天真无知的这种想法呢，出去到外面呢啊，有一些酒肉朋友无情勾当，那叫他这个许多的玩乐啊，有许多的骗钱骗财。不久呢，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花尽了。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呢，他任意的放荡，浪费之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很不幸的呢，在那个地方有任。要遇到那个地方呢，正好遇到那个大灾荒啊，大饥荒啊，大灾难来的时候啊，他呢本来是蛮富有的富家子弟啊，一个阔少爷，没有想到也尝到贫穷的滋味，穷苦起来了以后呢，他没有办法呀，那以前的那些好朋友啊，所谓的好朋友酒肉朋友，那现在呢他身无分文的时候，哪还有什么人讲道义呢，所以呢这些人呢就去他要去投靠这些好朋友，这些好朋友没有一个人理他呀，所有的人都走了，他只好到最后东敲敲西找找的投靠到那个地方的有一个人，那一个人呢打发他说，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吃，也没有什么工作让你做，你什么都不会，现在呢我需要有个人到田里面去，不是种田，乃是去帮我放猪。你可以知道的，在犹太人他们是一个守戒律的，他们吃羊肉吃牛肉，但是他们不吃猪肉，他们感觉这个猪是不洁净的。然后呢，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所以你可以想到，那就已经很凄惨很落魄了，去喂养这个很不洁净的一个牲畜。然后呢，他饿得不得了啊，他恨不得他在喂猪的过程中拿猪所要吃的那个豆荚子来充饥，所以你可以看到堂堂七尺之躯啊，要趴在地上跟那些肥肥壮壮的猪在那个烂泥巴里面来抢那个豆荚子来充饥，那已经是落魄潦倒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就在那个地方到这种连乞丐都不如的，好像一个奴隶的一种情况，整身脏兮兮的衣衫褴褛，也没有人愿意施舍给他任何一点点的东西，他就在那个地方两眼无神，嘴巴干燥口舌干燥无比，他就在那边在烈日当空，他就想着，我在这里汗流浃背，难道我就倒在这里吗？我还能够撑多久？我还要流浪多久？我还要流浪多远呢？他就回想起以前在家的日子那么样的好，在家的日子无忧无虑，在家的日子享尽了许多的福气，他就在那边想，现在真是今非昔比啊。他想来想去，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醒悟过来，然后他就说：好吧，我在我的父亲的那里有多少的故宫啊，口粮有余，在我的老家那个地方做个工人都好过在这个地方当乞丐当奴隶啊。他说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不要不要，我不要死，我呢，我好歹我要回家，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的父亲那里去，我要向我的父亲认错，我要告诉我的父亲说：爸爸，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呢，他就下了决心，我要回家。他就起来，他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往回家的路上走。然后呢，他在走的这个过程里面啊，他往他的父亲那里那个方向去，远远的，远远的，你知道一个大富翁，他的家园是很宽阔的。在那个房子外面还有牧场，牧场外面还有郊区啊，还有他的这个属地外面还有篱笆。在那个相离还远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呢，远远的远远的就看见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啊，没有一个人看见嘞，不是家里面的长工，也不是奴仆啊看见，也不是什么亲戚朋友或者邻居看见，是父亲第一个看见。在他乡里还很远很远的时候，是他的父亲会看见。而难道是他的父亲有千里远吗？还是他的父亲天天在看监视的这个电台呢？这个荧幕呢？都不是的。原来是他的父亲，自从这个孩子离家了以后呢，他的心就放不下。他知道孩子的问题在哪里，他知道孩子的软弱在哪里，他也知道孩子的需要在哪里。他担心啊，他担心这个孩子呢，就这么样永远的失落了。他担心呢，就再也看不见这个孩子了。他担心呢，不晓得在看见他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是受伤了呢，是残废了呢，还是活着，还是死了。他担心了，所以呢，他放不下这个心啊。你知道天下父母心啊，所以当这个父亲相离还远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他就动了这个慈心，远远的呢，这个老父亲呢就跑了起来。你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啊，他平常行动不便，但是现在呢，他的内心看到远远的他的孩子的那个身影的时候啊，就触动了他日以继夜的那种思念，所以呢，他情不自禁就跑起来，跑向他的孩子的那个方向，就跑去，直到与孩子相会的那一个地方，就紧紧的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的孩子亲嘴。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这个时候已经是多么的臭啊，多么的脏啊，是多么的不堪啊。但是他的父亲一点都没有嫌弃啊，他眼睛里面所看见的不是一个肮脏的流浪汉，也不是一个满身污秽的一个得罪他的人，他所看见的乃是他日以继夜思想的，他所关心的，他所担忧的，是他的亲生的儿子，他是他所爱的。不论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他那个爱只有越来越加深，从来没有减少过，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这个小儿子呢，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就把他不晓得在他的心里面说了多少次的那个台词，他预备好了的那一些的话，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急于向父亲表态，急于向父亲交代。他就说：父亲啊，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继续要说：我做你的仆人就好，只要你收留我就好，只要你让我回家，我不愿意再出去了，我受不了了，我要回家。父亲呢，根本就没有听他在讲什么，父亲也根本没有回答他所问的这些事情。父亲一心只想要做父亲心里面早就想做的事情。 圣经里面说他父亲吩咐仆人把那个上好的袍子快快的拿出来，快快拿出来，叫那个仆人围过来，赶快把它穿好，把它洗干净，然后呢把戒指脱下来就戴在他的指头上。这个戒指代表的是什么？戒指代表的就是一个权柄，戒指代表的就是一个身份，戒指代表的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父亲所赋予他的一个儿子的一个身份。所以把这个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然后呢把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吃喝，我们可以快乐，我们可以庆祝吧。哇，你知道吗，浪子回家好像是过节一样，因为我这个儿子呢，父亲说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然后呢所有的人看见这个家族，这个父亲高兴起来，他们也就快乐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自从这个小儿子一离开，父亲这个主人从来就郁郁寡欢，没有快乐过，长期以来这个地气压弥漫，今天终于看到主人快乐了，大家也就跟着快乐起来。那个时候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就听见作乐跳舞的这些声音，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情啊。仆人就说，哎呀，是你那个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肚宰了。大儿子这个时候啊却非常的生气，不肯进去。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都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长期吞进了你的一切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父亲就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只是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快乐吧。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耶稣他讲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有没有这样的事？有。今天有多少人处在身败名裂当中，正在倾家荡产的边缘，有的甚至已经家破人亡，但是仍然执迷不悟。这个浪子呢，他回家了，他回家，他向父亲诉说他的悔改。其实对一个父亲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感恩。然后呢，这个孩子呢，这个老大在家呢，你可以看到他天天与神同在，与父亲同在。耶稣指的就是小儿子，就是这些罪人，他们要悔改。那这一些在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啊，他们本来是属神的人，就像这个兄长一样，天天与父亲同在，却心与神远离，他一点都不晓得神的心在想什么，他也没有父亲的那个爱心给他的弟弟。所以呢，当弟弟回家，他们却很生气。所以当时法利赛人他们很嫌弃耶稣，也嫌弃耶稣所亲近的这些罪人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了这个例子。在感恩节的前夕，我们来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们要来想这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浪子一样，曾经要求权利，却失去权利；要求自由，却失去了自由，成为一个奴隶。我们要求财富，却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个贫穷人。我们要求有发展，却成为一个失败者。我们远走他乡，不得不最后要回家。原来是一个不经世故的人，现在饱经沧桑；原来人在福中不知福，现在知道得来不易；原来自以为是，现在悔改愿意认错；原来无情天真忤逆父亲，现在得到怜悯；原来不知道珍惜，现在宁可谦卑来屈就；原本是离家的浪子，现在是归家少年心不换；原本是以为理所当然，现在愿意尽自己的本分，愿意付代价；原本是蒙恩典，现在是蒙慈爱；原本是得 而失去，现在是失而复得。原本是高高在上，现在是谦谦卑卑。原本是外在的富足，内心空虚，现在一无所有，却得到生命里的完全，是死而复活的人。以前只是一个儿子，现在愿意做神的仆人。以前不义，今日有信心。以前自以为配得，今日看到自己的不堪，心存感恩。以前远奔他乡，今日却安息在父亲的怀中。今天感恩图报，恩上加恩，福上加福。有许多的人就像这个哥哥一样，他虽然在家，可是他的心就像是一个浪子一样。这些人又好像有许多人在教会里面，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罪人悔改的过程，或许是祖传的基督徒，在教会中他们对神没有爱，对其他的人没有爱，他们自以为配得。在教会中他们不能够融入，人家在流泪的时候，在感恩的时候，他们却寻求人的肯定，他们追求虚荣、名利、权势，专门爱管闲事，把教会当成社会，没有感动，没有感恩，对神对人没有感情，只有死守律法，心中好像现在在还债，好像用他的苦修来交换永生，存着功德功利的心。今天大哥哥就是法利赛人文士一样。今天亲爱的朋友，我不晓得你是谁，你是在外面流浪的呢，还是你在神家里面当中的浪子呢？今天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存着感恩的心回来，回来，耶稣他爱你，他要你回家，不管是大儿子回家，小儿子回家，一个是身体回家，一个是心要回家。我们回家用一个单纯的爱来回应神的爱，这才是神所要真正感恩的心。求神帮助我们，但愿神祝福各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感恩节。我们下个礼拜再会。我是赵少刚。